南无阿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阿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啊，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基金这个弟子问机，这个大迦奢，这个复告大迦奢啊，于行则维摩基问问机啊，迦奢不敷衍世尊，我不堪忍直彼问机。大家说啊，我们知道他是禅宗啊初祖，第一个祖师啊，拈花闻笑啊，成为一代真师啊，初祖就是禅宗的初祖。二祖是阿难尊者啊，三祖就是罗睺哪一个啊？应该不是罗睺是哪一个？那么说这个大家舍呢，他主要是苦行是吧？然后这个。行陀陀行啊，陀陀行就是萨尊陀陀啊，我们在很多经里面都看到过他这个穿粪草衣啊，日食衣裳啊，过午不食，或者是檐下住，或者是陆地住，或者是这个有萨尊陀行嘛，穿粪草衣啊，尊重。那么说这个大迦舍呢里面他的故事其实还挺精彩的啊，大家以前都应该听过啊。他以前身体是出生在富贵的家庭，他很富有啊。他一个妻子啊，虽然名义上妻子，他的妻子是证到阿罗汉了，他也是证到阿罗汉。因为这个迦奢出家12年以后，把他妻子也接到僧团出家，后来证到阿罗汉。那么说这个迦奢呢，有一次就是所以这伙。意念我昔欲贫礼而行妻。这个迦奢尊者有一次在贫贫困区化缘化饭吃。那么说这个出家人吃饭嘛，就是说我们这个少土陀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化饭吃。化饭吃有一个比如呢七家，我们出家化饭吃七家以后就不能化了。并且呢次第就是说一家一家的七家就是佛陀制定的。那么其实呢这个问题对我们大乘佛教来讲，其实它有几种作用。其实第一个呢其身是吧，第二个其慧其身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为什么要做其事呢它要保持这个生命存在，因为有生命才可以修行，所以保证我们身体这个能够生存下去。第二个呢是向佛陀其慧所以我们出家人本身就是其事。其实呢就是像其身在寺庙里有饭吃，保证我生命可以生存下去就可以了。然后说还有一个就是其慧。其慧呢像佛陀其般若智慧，就是其法，就是说第三个其呢就是其尊生佛田。就是说因为我们接到的这个使是尊生给尊生做佛田。 所以有人讲我早上不吃饭，或者说啊，我身体很好，我不要吃饭的，就是。那么这样的做呢，啊，会对尊身啊不慈悲，因为我们尊身，我们其实不只是为了弃自己的生命，还要弃尊身的福田。所以我们尊身的供养啊，这个给你的话，应该要去吃，吃是给用我们念咒子啊、念经啦、啊回向啦。就是给众生啊种福田，所以其实比一般我们念经的功能还大。为什么呢？因为福性在我们心里面，它并不在外面，对吧？第二个呢，它是直接受用，就是我们福性受用。为什么讲弃施的时候要平等施呢？因为平等施，吃七家不能超过七家，七家之内啊、必须要平等吃。那平等吃了以后呢，就是因为福性是平等的。是要跟福性相应，就是吃到什么，就是在印度的时候，我们出家人其实啊、并没有选择一定要吃素，就有什么吃什么，人家给就是给你给随便给你什么吃，你都得要吃，就是不起分别，就是。所以这样的呢，就是说众生，所以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到寺庙里面念经啦、持咒子啊，他。主要是一个是降服我们的心啊，我们现在分别的时候念经念咒子啊，引发我们的善根，引发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的关照，身心都是起这个作用。包括我们啊念普贤行愿品啊，或者是这个上早晚殿呢、啊、它就是一闻起光，让我们有一个呢，一个是善根的发起，第二个啊以经文关照啊获取了佛性。第三个呢，能够带尊生祈佛，这都是一种慈悲的体现啊！不管我们吃饭、上殿呐、过堂都是一样的，所有这个经典都是起这个作用。不看我们在那礼佛堂念经，就是念经，第一个不会什么都不懂，最起码的启发我们的善根，但所有的经文它都是开启我们的法性啊。那所有的经文都能给尊生回向到佛田，或者说我们回向到他们的智慧，是吧？那这些东西不是他能自利又能利他，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这种关照，是吧？那包含我们在生活中也是一样的，不管是任何人啊，就比例来讲，有人在菜园干活做种事，有人呢在寺庙里就是打打扮做很轻松的事情。轻视跟重视，这是尊生的业力而已。但是尊生在做的时候，不管是重视轻视，你要去平等关照，就这样。因为有轻有重的概念，它就是没有关照了。没有关照的话，那你这个法就不会现前。法没有现前，福性就不会现前。福性不现前，那你现前所有的受都不能消灾。你穿的衣服，你睡的床，你住的房子，按照因果来讲，都是消不了福报的。那么说，一些法现前都应该起关照，这样。所以大家在寺庙里，不管是任何时候，不要去随便分别轻啊、重啊、好啊、坏、善恶啊、大小啊、对事啊，只要你一起分别心，那你就不能够带尊生祈福了，也不能够佛法现前了，也不能够善根佛法这个关照都没有。因为只要佛法不关照的话，就是所有法现前没有关照，你的福性就不能现前。只要福性不能现前，就不能消灾。你不能消灾，不能祈，你自己都不能消灾，你怎么带尊生祈福呢？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管是吃饭、穿衣、睡觉、行住坐卧，都应该去关照他。观察的目的就是让法现前，法现前就是福性现前，福性现前，哎，你智慧就现前，智慧现前才是真修行啊！所以我们念经的时候，它就叫行；然后关照的时候呢，我们讲叫闻思修嘛，就是说什么叫修行呢？就是你干活困了就在修啊。就这样，你做事空了就要修，这就是修啊。就这样，修的时候要起观照，没有观照不就变成蛮干了？就这样，就是那风在起，它能够成佛吗？这地球在转，它能成佛吗？就是不能这样，它肯定是要观照的。人都在观照之中，那观照什么呢？ 绝对不能关照贪嗔痴了，是吧？那应该关照法性且，法性且平等性且，福性性且，福性性且，你才成就立性见这件事情跟修行相应，是吧？这才叫做修行。而修行就获得自利利他，自己善根性且，福性性且，自己解脱。然后这个福性你在受的时候不能说我们出家人在受，你们在家里面受，中央的在家也在受啊，是吧？你在家里面也在受啊，觉得不受不能给家里祝福。我们毕竟一个家庭里面不修行，家里面也没有福报。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学佛的人，持五戒啦，主持善，看你觉得你这边持五戒修持善，天天干仗，那你持五戒有什么用呢？是吧？就是因为法不现前嘛，所以家里也不会有多大的福报。所以一个家里面有一个持五戒的人，还能观法的人，是吧？就是说从事上从理上都能相应，那你家里都有福田，是吧？家里可能要堕地狱，但是呢你智慧现前，让他们升到天堂，是吧？你是慧现前了，慧现前了，家里人都得佛了，是吧？就是为尊生祈福，是吧？就是说一般人可以为一个城，为一区，是吧？一个人为家，就是我们这一个地方可以为一个地方祈福，就是如果所有的学佛的人都这样去观照，可以为整个世界，来为整个宇宙，是吧？也就是说，像佛陀菩萨他虚空中，他在法界里面修行，我们是在境界里面修行，在我们个人业里修行。菩萨他进入法界了，进入法界他在一切处。所以他是修行，他是维护整个华藏世界，对不对？他是让整个华藏世界人都能种到佛法，所以他的愿力不一样，就是我们呢几个人这一块的话，可以为一个地方人还是能祈到佛的，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一个寺庙有一般人这样的在法上观照在事上做在理上修所以有的人这个就叫菩提心啊，是吧？所以迦舍尊者在涅槃经里讲到，就是说这个佛法兴旺500年了，是吧？就是有迦舍尊者修行有迦舍苦行，可以让佛法兴旺500年就是说这个愚人出家佛法衰500年，这是就是迦舍尊者跟这个愚人出家。所以在念经的时候，念那个药师品那个经典的时候，说这个老子说我过头中没有愚人，我心里想为什么老是没有愚人，把愚人当成很坏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我过头没有愚人呢？只有哪没有愚人呢？就是难道愚人很坏吗？就因为我不是愚众，但是我听到这话以后，感觉到有一点对愚众的欺负的感觉。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过头你没有愚人呢？就是说每个过头你这样的过头很虚胜，一定是没有愚人，知道？然后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吧？所以就是说什么叫愚人，就是说斤斤计较，知道？这斤斤计较，这样的斤较不一定你是愚人的身，知道？就这样你是斤斤计较分别啊，这个执着啊，都叫愚人，知道？所以没有愚人是代表愚人执着，知道？男人执着跟愚人没有什么区别，是吧？所以呢，那什么叫男人呢？是吧？男人就是跟般若智慧相应，跟佛性相应。如果你在生活中看到这些人不起分别，都能够观察就是平等，就是观照到佛性，知道？平等就观照到佛性，而这个佛性就是男众，男众去空啊。佛性与地，就是大地，就是大地生长万物，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空，是吧？所以观察空平等，就是像太阳光普照大地，像雨湿润大地，就是那么说它都是平等，都是男众的概念，就是那么说没有天，没有虚空，没有雨，没有阳光，那地球就是死球，是吧？这个死球它不能出万物，不能生长万物所以呢就是说虽然是宇宙，虽然这是一个相而已，事实上呢你要了解这个般若空性 啊，你就是视线一下，虽然视线一个宇宙，你心中有男子的心，就像有太阳的心，有雨的心，有风的心，有色身相无错法的心，就是平等的心。只要有平等心，就具备男众；你只要有不执着的心，就是男众，跟虚空一样啊。这个所有万物虚空里面没有东西的，是吧？但是呢，地球上没有虚空，地球就不存在啊。这个光明一样，就是光明遍满十方，所有的万物都要去化阳光，是吧？就是。但是都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对待一切万物。所以我们讲就是说苦行，那世间的苦行，我们讲学佛人他也有苦行。比例来讲啊，在我们生活中吃肉的人呢，你叫他吃瘦，他就是苦行了，是吧？一个他常常吃肉的人，他突然就要吃瘦了，你不觉得他想吃肉吃不了，是吧？不吃烟，不做坏事了，对他们也就是一种苦行，压制自己呀，想干的事情不能干，他就是苦行，是吧？我吃素的人就在庙里面，就是说一心奉献佛，不在社会上啊争名夺利的话，这也是一种苦行。所以在寺庙里面呢，就在寺庙里面呢，所有名利得失对你来说啊，我说干扰你都能舍掉，那就是苦行。是吧？所以苦行，那说在这个世间所有东西诱惑不了你，都叫苦行。那到最后面，就是说能舍一切法，完全安住在佛性上，这也是一种苦行，是吧？在苦性上能够圆一切法，它也叫苦行。我一切法建立六道万行，它也叫苦行，是吧？我六道万行摄一切众生，它也叫苦行。就是说你看苦行是越来越深，就是说首先是从恶的地方到善的地方，从善的地方到这个解脱这个地方的，从解脱的地方到空性的一个地方的，从空性的地方又到一切法里面去，就是到一切法界里面去。在一切法界里又建立种种名相，六道万行慈悲喜舍啊，这个四无量心啊都具足啊。那这他说从这个地方再生日的时候啊，就摄一切众生，就是说这一切法都摄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在你一念之中。他说这个都是苦行的过程。你们发现了苦行是它是有低的有高的，有恶到善，从善到解脱，解脱到空性，空性到法性，法性到六道，六道到这个摄一切众生啊，成为他的一念，成为一念。他说这个就进入到佛的境界了，即照相用，是吧？这个都是苦行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在涅槃经里面，佛陀赞叹迦舍啊，苦行呢啊，是佛陀具世的一个啊唯一的显现，就是说什么叫佛法，它是唯一显现出来的啊一个相，是吧？所以呢，它能够维持佛法500年，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生活中，我们要保持这种苦行的这种状态，看你进入到不会的人，这样有苦行的人应该都是有境界的人，这样你苦行都有境界，就是看你层次高或低的关系，就是我们不否定任何一个东西，但是我一定要建立在自己过的这种苦行范围之内，是吧？所以讲般若的话他就随处都通达，是吧？所以我们从因上到果上，从果上又回到因上来，有人是从因上回到果上来，有人是从果回到因上来，记得因果果因嘛，就是说果里面一定是有因的，因里有的是呢，你看从因往果走，从果往因走，因果同时，就这三种，是吧？有的是尊生一般人都是从因往果走啊，那我说菩萨都从因果同时，佛呢是从果往因走，就这样。所以因中有果，果中有因，那我们都要通达，就像我们信阿弥陀佛这个九品一样，就是阿弥陀佛九品里面，你说这个九品都是阿弥陀佛，是吧？就是说下上中这个一起九品，那哪一品不是阿弥陀佛呢？品品都是阿弥陀佛。如果你真正的，因为整体来说学佛是为我的心情一念悟，九品是对一个人讲的，不是对不知的人讲的。你比例来讲， 这九品，你在念九品的，那就是你的事情。就是他没讲到动物的事情，因为他没听到，知道？因为跟他没有关系，跟他有关系，一定他跟文有关系，因为文才有，没有文怎么会有观经呢？所以观经里面的九品，那你衡量，有人九品，你衡量自己是哪一品？啊，我可能是下品呐，我可能是中品呐，我这是上品呐，对吧？那么说，这九品是一念成就的，对吧？因为阿弥陀佛一心九品，阿弥陀佛一念是由九品里面的。如果你悟到了九品就是一品的话，你就比例来讲吧，啊，我诽谤一切恶业，就是我只相信一尊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就是下下品嘛，是吧？我相信阿弥陀佛，并且我相信诸佛名，一切诸佛名号，那就中品了嘛。就是，那么说，如果你相信还这世间做善事，我不诽谤善法，那就是下善品嘛，是吧？我持五戒，就是，那你就是这个尊下品了嘛。如果我持八关斋戒，那你就是尊，就是个尊中品了嘛。我说出家行菩萨道回向净土，那你就是尊上品嘛，是吧？于大乘法，于大乘法不怀疑啊，是吧？一切这个你就变成发菩提心了，那就变成上下品了。然后不二法跟第一的文解相应的话啊，你就是这个上中品啊，自诚心身先回向发愿心，与第一法心不动摇，那都是上品。就是说你看在哪个位置上面，但是我问你，就是说上品跟下品中间它有没有关系？它还是有的，对吧？比如说上品第一法，那第一法就是佛性，就是下品的那个一念，就是下品的一念跟上品第一法它是一个，不是两个，这是你没有悟到而已。如果你下品的根基悟到了第一品上品，那是九品都通达了，觉得九品都在一念之中。所以呢，我们闻到了阿弥陀佛，并不是说我只要上品下九八品我都不要了，不是这样的，知道？一旦你具备了上品九品都具足，所以这个人做了上品，你可以到地狱底下去都准是，知道？因为上品可以下地狱，都跟极乐世界无二无比，知道？就是说这个，所以呢，就是说是这个下这个九品莲花，如果你悟到上品，九品都具足，知道吧？九品具足，那九品具足有什么好处呢？上品人见到阿弥陀佛，即到十方，任一切就是心想啊，九品都进去了，知道？九品去干什么呢？去度众生了。你在下品度众生，就像我们现在叫你念阿弥陀佛一样的，在尊品的去啊，这个去闻经典。文经名字，到或者是啊不诽谤三宝，或者说你到尊品啊皈依三宝，持八关斋戒，持五戒，就是你在持戒持五戒，就是那你到了上品才可以到这个山的持五戒，就是现五戒相啊，现八关斋戒相了，就是你在持四戒，从果地往因地走了，就是从果地往因地走了，就是说。你要明白以后的话，你现在持五戒就是从上品来的，就是因为上品是具足万一到一切众生心中处，所以九品你要闻到了阿弥陀佛九品的话是一念成就的，并不是说把自己呀决定在哪一品里面，没有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呀在分判啊，我往生了中品，我往生下品，其实佛陀是一念成就的，就是就像今天啊，有一个人发信息是吧，在群里面讲说华严经念了华严经啊，堕作寄语，就是说他一辈子念华严经呢，就是他堕之于口吐有清香，后来这个是一个句式啊写了一个故事，说这个寄语啊，他一个僧人一观察知道说命，你看诶，这个基于上一辈子是念妙法莲华经的，是吧？妙法莲华经并且呢念了千遍，是吧？他一辈子都在念，就是结果死了以后做寄语，后来就很感叹说，哎呀，就是 念妙化莲华经念了一辈子做寄语，你不觉得这个话在华严经里面是没有意，根本没有一点根据。华严经幽庵品里讲得很清楚，只要你闻到幽庵品，对吧？闻到幽庵品，就是说这获得的功德，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安乐佛国，见无量寿佛，见阿弥陀佛。就是说，你闻到了幽庵品，就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就不可思议功德。还有念闻到提婆达多品的功德，就不会堕到那个恶道里面去了。怎么会念华严经念了几千遍？还堕到做妓女呢？这怎么可能呢？他说他后来他写了个证明，后来拿个妙化莲华经给他看，你看过妙化莲华经呢？后来那女的说，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怎么会看经典呢？怎么会看妙化莲华经呢？叫妓院的怎么会看妙化看这经典呢？你觉得这话是有矛盾的？他如果没看过妙化莲华经，就是说没有闻到过佛法，那么说他这话就不会说出来，讲这个话的人他是自己编的，知道吗？然后呢怎么讲呢？就是说啊，他说就拿一本妙化莲华经给他看，他一看了啊，就非常熟悉的在念啊，就他就深知啊他是前世念过妙化莲华经的。那我就很简单的比喻，我一出家看到东林寺这个地方，我就非常的熟悉，那我肯定上辈子在东林寺住过，是不是？难道我在东林寺住过没有闻过阿弥陀佛？再调过来讲，就是说我一出家就在东林寺念佛，跟念佛法门深深有缘，那是不是上辈子我跟东林寺念佛有深深有缘？那我上辈子跟念佛是深深之缘，那我又上辈子没有往生呢？然后现在跑来出家呢？就是说，所以这种功啊是不可以看的，就是是经不了推敲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佛经，就这样，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社会上的公案，这些公案是非常危险的。师父常常讲，就是说啊，每天念阿弥陀佛念到多少遍啊，才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多要念过100万遍。你其实给他一句话，你上辈子也是这样发愿的，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完善，是的，你上辈子也是这样的，所以你到这辈子还没有，因为执着嘛，是的。所以法不通，这个就是说你跟法不通才是不往生的条件。就我并不是说我念妙化莲华经不能没有得到解脱，是因为你对净土法门不通，你照样不能往生。其实净土法门是一行道，但是你必须要信，但是这个我们的意识上要在信上下功夫，你是真信还是假信，知道啊？你这个愿很重要，知道？所以阿弥陀的愿力来讲的话，也满足于此愿，满足于彼愿。就是我现在出家也是彼愿的，我过去也是念佛人，因为我就是希望出家，所以我到时候我现在出家，哎，这就能讲得通。就我的愿力，我的别愿所成就，就是别愿所成就。我上辈子也是念佛的，结果导致于我后来出家一直没有。但我现在就知道，我出家相呢都是在这个阿弥陀佛，就是现在根本没有我，知道？所以为什么叫花开见佛悟生呢？因为没有我，知道？所以这样一个我执都比较危险。其实往生真的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有别愿，或者是要这个执着，就挺麻烦的，是吧？迦叶尊者啊，有一天在贫困地方去乞食，是吧？乞食的时候，我们讲乞食的功德，是吧？就是我们出家而建立苦行啊，乞食。所以大家一定会要乞食，要乞法，三个乞，大家记住，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记住，你菩提心一定会出来的。就是为自己乞身啊，我们乞法，乞众生福田，我们这三个记住了，然后在一切法上，怎么样为众生乞福田，怎么样来乞了法，才能要乞了心。就是说，你这个身体要想它是污垢的，只是活着而已，知道？不要身体啊，是我们的烦恼，就是不能够贪，乞食就是不能贪的意思，就是。所以呢，乞平等法，就是。 七品正法就是说我们修一切法要见佛性，七系尊生就是说我要为尊生修福田，怎么样的才得到福田，不能有身体的执着，不能有法的执着，就这样，然后才能够为尊生起福田，这样的意思。你明白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是吧？不管你是念阿弥陀佛还是修哪一个法门，你生活在行住坐卧上，你是什么样的心，就对尊生有什么样的利益。十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来问了，为我也，就为迦舍，他为迦舍，大迦舍啊，大迦舍由慈悲心而不能普舍富豪成贫妻迦舍助平等法应次行七事。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看到大迦舍常常到贫困地方去化缘，是吧？所以在故事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就是说看到一个婆婆啊很可怜，做乞丐，然后呢在一个淘米沟里面天天去吃那个淘米水，是吧？一个大富人家天天那个淘米，那时候非常可怜呢，去吃那个淘米水，那个淘米水那个印度的蛆，印度的苍蝇，你知道吗？很可怕的苍蝇，就是他这个人到哪个地方，你只要跟印度人在一块，那个苍蝇就围着你，就是非常非常多，就是。所以我有一次我看到那个人，我以为死掉了，那个眼睛两个窗子上面呢，全是那个黑不溜秋的，都是苍蝇在追着那个地方。他整个身体睡在那个地方，头上全是苍蝇，那个小孩子在睡觉啊，睡觉这苍蝇在他眼睛上全是黑色的，闷着。说这个就跟人像死的，那孩子也不会去扫他，就睡在那个地方。后来我跑过去，嗡，苍蝇全部飞掉了。其实我们去了，那苍蝇就跑掉了，就是。印度人很奇怪，你跟印度人站在一起，那个苍蝇呢，只追印度人，绝对不会追你的，就是很奇怪，就是。所以我们人一过去呢，那呜呜的苍蝇就跑了；我一走了，苍蝇全部过来。就是、你到那个地方，那个苍那故事里讲，就是说那个苍蝇是跟人跟专程跟印度人跑啊，就像那个什么，就像那个风那个。天上的无人飞机一样，就过来了，就是。所以那个淘米水里面就很多苍蝇在里，天天淘米水流下来，富人在吃，是吧？后来呢，大家谁经过以后呢，去淘了个，他说：“哎，这个老太太，我向你化饭吃。”那个老太太对出家特别恭敬的，也特是心里很惊啊。胆战心惊的，他说我哪有东西供养你啊，就是没有东西。他就出去拿着我，他说你天天吃什么，他说我就吃碗里面还有好多淘米水，然后这个他说我就吃这个淘米水，就是他说你就拿这个淘米水供养我就可以了。后来那个老太婆不愿意嘛，他说你把这个淘米水供养我，你可以获得很大的功德。后来就把战战兢兢地把淘米水倒到他碗里吃了，实际上迦舍尊者很乐意地就把他拿过来吃，是吧？喝了斗子里去后啊，非常满足，啊，非常清净，毫无分别，内心呢非常满足感，就是没有任何嫌弃的概念，就是我们不要龇牙咧嘴的啊，哪个就是咬着牙都喝下去，我要你这个都不行的，这个还有分别心，就是一点分别心都没有，喝了以后啊。精神抖擞，内心里面非常清净，非常满足，吃的都是还摸摸都是都是饱饱的，哇，太满足了。然后就这样欢喜走了。那个老太太过两天就死了，死了以后就升到天上去了。你看供养一个二罗汉的功德，就是瞬间就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无分别心，知道吧？所以不管是这样的，就是说这样的无分别心，你就跟功德相应。没有分对尊生不要有分别心，就有功德出来。对内心没有无明，就是不生无明，常常保持清醒，你就有清净心，就有般若智慧出来。 对一切众生有平等心，你就有功德出来。这个功德自利可以利他，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寺庙里面一定要修平等心，修满足心，修清净心，对一切众生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心出来，知道？在生活中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这个饭好吃这个饭不好吃，是吧？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就是说啊，要吃佛性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常常观察吃饭的时候，我一定就往嘴巴里就嚼嚼嚼，就是说我一分别它，我马上就把它去掉。我一定是这是嘴巴嚼，这是咽喉通，这是通到肚子里面去，一定要把这个分别心全部处理干干净净的，知道？所以吃饭的时候，不管什么东西拿着咬，但是还是有分别心出来，要强制把它灭掉。就是有时拿一个东西菜呀、啊，或者某东西吃着，就瞬间感觉到有一点不想吃。但是马上就会反省自己不可以这样思维，就是然后就嘴巴里这样子嚼嚼嚼嚼，就是嚼，然后就是嘴巴在动，就是嘴巴在动，嘴巴在咬，就是、咬合它，就是咬合它，然后用咽喉通进去，通到肚子，就这样吃，是这样，不算分别心，是吧？因为你发了心了就很方便，如果你不发心没有关照啊。所以一定要发心，你才有这种平等功德出来。嗯，所以我要报佛恩故，是吧？我要报众生恩故，我要平等受施，知道吧？所以我们讲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度一切众生，不是要发这三个愿吗？我们吃饭的按照规定来讲，每天都要发这个愿的。如果我们边吃，都要心里要有这种关照，我要生清净心，要生善心，要发起我的善心，发起我观法的心，发起。啊，这个利益众生心，这样来。所以维摩居士啊，看到迦叶尊者啊，就是说责怪他嘛，就是说你要有慈悲心啊，要普及，要普遍天下，不能就光吃品的，也要吃富。就是说，我们认为，因为他跟西菩提观点他不一样。西菩提的观点说，那个富人太富了，你再不吃一点的话，他将来就变成蠢了，变蠢了就掉下去了，那都可惜。好不容易修了一个富贵人，我们现在要成就他不吃啊，成就他做善啊，成就他福报啊，不然的话下不就堕落了？就好不容易修了这么好的圆满人生、无暇人生，结果呢，转世堕下去了。西菩提看的是这种决斗，来要吃这个有福报的人。我这个迦叶尊者心里想，就是说这可怜人本来就更可怜了，我们再不去歧视他不更可怜吗？是吧？我一定要去找平人。我就每个人的决斗不一样，是吧？但是整体来说这种心都是分别心，因为有这个分别心就不好，是吧？虽然是慈悲心，但这种慈悲心还是有分别心啊，不像佛陀一念之间啊，善恶尽在其中，管理是善人恶人他都会利益，就是并且平等的利益。就像一个人一样，师父啊，你拿建庙的钱去建学校吧。我说建学校也可以，寺庙也要建的，你们不能说把寺庙不建跑去建学校吧。这样寺庙跟学校我们都要建，就是说我们能在寺庙里做的善事，在世间做善事，不是说为了做那个善事把这个善事就不要做了。你比方翻身啊这个或者说救济老百姓呢，那生也要翻了，老百姓也要救济。不能说翻身就是救生了，就是说我去帮助老百姓，帮助学生，帮助这些去救济他们，也等于是翻身了，那不一样啊。就是说你不能因为这个翻身我放弃那个翻身，我们要平等的去做，就是不能为了照顾这个众生就不照顾那个众生，就是。我们按照仪式来讲的话，该做什么的事情我们都得做，这平等要普，不能够他就呵斥迦叶尊者啊，你的慈悲心不能普及，不能普遍啊，舍住富豪是吧？只求平人是吧？这极度平人，慈悲心应该是平等的、普遍的啊，就这个意思。你看慈吗？慈是福性的意思吗？悲是就是说一切相的吗？就是说一切相见佛性为慈吗？执着于相，就是我们叫众生嘛， 尊生者执着于相，不了解佛性嘛。所以尊生执着于相，而慈悲的人呢，是慈看一切相是佛性，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尊生，我都可以看到佛性，就是佛性我们是相通的，是平等的，这叫慈。就是说慈看到佛性叫做慈，念一切尊生乐，是吧，平等解脱，就是说这个。那么说看到本性的时候，一切相到性体上来，那就一切相平等了，一切相平等了叫做悲，就是悲就是平等的福田，压力滚动。就有些人呢，会看到恶的人呢就会讨厌，看到善的人就很欢喜。但你知不知道菩萨利益尊生呢，就是说就是别人来下品下生，下品下生人就是说善恶他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是向他解脱，只要到了西方极乐本性显现，他功德照样的会显出来。不要因为他是恶我就不让他念佛了，这个恶就应该下地狱去，不能这样想，就这样啊。所以呢，不管任何一个尊生，菩萨慈悲尊生啊，是对尊生，就是说这个我常常讲，就是说假设有人脱离的东西，你应该慈是什么？慈就是说愿一切尊生脱了我的灯，给我接上虚生的因缘，都可以获得解脱，这个叫做慈，对吧？然后呢，就是悲是什么呢？愿一切尊生脱我的灯，我不下地狱鬼畜生，这个叫做悲。就是说你脱了我的灯，我怎么样的救你？我叫慈悲，慈悲我叫发愿呢？怎么发愿呢？就是说我现在有个佛像，对吧？所有我发愿脱了我的灯系，我要生清净心、平等心，他给我接上了虚生的因缘成就我的菩提心，他生生不堕地狱鬼畜生，是吧？这个叫做慈，就是尊生脱了我的灯系，是成就我的菩提心的。他说他要成就你的愿，你发了愿要他成就你的愿，你成就你的菩提心，而成就你的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叫做成就你的愿力，这个人功德大。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赞叹提婆达多呢？是吧？就是说提婆达多成就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兴旺五百年，这经典上是有依据，就因为提婆达多佛法兴旺五百年，就是在末法时代，只要听到提婆达多品就是说这个尊生呢解脱，在华严经里面，在法华经的提婆达多品是最高的，功德最大的，知道吧？那叫天王佛。什么叫天王佛？天是佛的意思，天王就是释放诸佛的意思，就是所有诸佛都有一个提婆达多在成就他，就是，所以提婆达多是成就一切菩萨的愿力，就是说所有的佛的愿力，你愿佛成佛要发愿的，我愿是要成就一切尊生而成佛的。他为什么要成佛啊？成佛就是成就一切尊生，并不是有个佛可成，就是释迦牟尼佛，你看大圣，那个大圣是那个什么什么佛啊，他的愿力，他成佛十劫没有尊生，是吧？后来天人来请，是吧？就是大圣什么如来。那么说这个就是说他的愿力是要利，就是说成佛要利益尊生的。你要仅仅就是我们成佛是在尊生那个地方成佛，并不是有一个独立的佛课程，因为佛性本来圆满的，知道吧？有两种，一种是成佛，一种是不成佛。成佛度尊生或不成佛度尊生是这样的，知道吧？成佛意思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意思，我成佛就是度尊生的意思，知道？所以地藏菩萨是发不成佛度尊生，我释迦牟尼佛发成佛度尊生，就是说他在此世界成佛的成佛了八千次了，是吧？你看他成佛八千次他就堕了嘛，日涅槃回到哪里去？回到性上去。所以到性上去以后他又回来了，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有一种，在这个法师品里面吧，讲到一段话，观一切法于观实相，这段话大家看到没有？观一切法于观实相，我还专程翻过回去看看这句话。这句话呢，就是观一切法于观实相，就是实相在哪里？就在一切法里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涅槃的时候又回到我们面前来了，回到我们当下这个实相中，实相就在一切处，就这样。 所以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利一切众生，所以就是说这个诸佛啊，都是这样发愿的，成佛利一切众生而成佛，就在愿里面要成就这愿，谁来成就？我问你，谁来成就？就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是谁？就是一禅体。一禅体是什么？就是没有善根。没有善根是什么？就是你的无明分别执着，就是尊生就是一禅体，尊生不可得，尊生没有善根，尊生没有佛的证，没有善根，有善根就是 佛性，知道吗？没有善根，你执着于无明就叫做一禅体，执着于分别就是一禅体，执着于执着就是一禅体。我一禅体就是无善根，就是没有佛性，没有佛性就是什么啊？就是一禅体，没有佛性就是因为只有一尊佛，佛在涅槃处，知道？所以呢，所以这个一禅体啊，就是佛的涅槃，是吧？所以呢，这个提婆达多成就了佛陀啊出世间，就是说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在我们生活中的提婆达多就很多，啊，在我们生活，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成就我愿力，就所有众生就是成就我的愿力，就是我愿力的成就是来自于众生的。所以诸佛是花果，尊生是根，是吧？尊生是花的根，没有尊生哪来花果呢？所以呢用花浇灌尊生啊，就等于呢啊养就是养这个花再来成为果。啊，所以你发愿的时候应该怎么发呢？就是我要成佛啊，发愿应该怎么发呢？就是现阶就是你就拿这个佛像来讲，谁偷了我的佛像成就我的愿力？因为愿有两个相，一个是理，一个是事，发愿是事，这种我谁偷了我的佛像啊，这个人是成就我的菩提心。愿他生生不堕地狱恶畜生，愿他就是说这个成佛，或者是获得解脱，遇到我的时候，我成佛的时候啊，他能得到解脱，就这样的。释迦牟尼五百大愿都是这样发出来的，就是说在一切尊生成就，所以尊生他要找尊生来成就，知道吧？找尊生成就就是说希望有人来成就我，看看能不能过光，是不是？就是过这个光啊。我们讲我们这个心能不能过关，就是如果一旦过关了，你心也就没有了，这个就变成愿力了，是啊。所以你要了解尊生脱了你的佛像是什么啊，成就你的愿力。他说你的愿力成就了，是谁成就？提婆达多脱你佛像的这个人，知道？不是给你佛像这个人啊，师父喜欢佛像，哎，我再生一个给你吧，知道？然后呢他也生一个生了好多佛像，但是我还没有成就之前，那就成就我的贪心了，是吧？所以恰恰托我佛像的人在成就我的愿力。因为所以呢就必须要有个提婆达多出来，一般人还不能托，就是说他就提婆达多来。所以提婆达来托佛像的时候成就我的菩提心，但是这个就是成就我的菩提心，就成就地方的解脱。所以那个人托了我的东西，愿力成就菩提心故，所以他就不会堕地狱获得解脱。因为获得解脱，这个人偷灯芯的人本来是要下地狱的，是不是？他偷我的灯芯嘛，偷僧人出家的灯芯嘛，就说他要下地狱的。就因为他成就我的愿力，他不下地狱，这叫什么？这叫救苦，知道吧？这叫救苦。然后呢，他随着我的愿力的成就，我获得解脱，这叫善求，就是善求下化都具足了。所以提婆达多是成就释迦牟尼佛善求下化的功德，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心，这样。所以在生活中要把一切尊生当作是成就你的菩提心，这样的修行啊。所以迦叶尊者住平等法是应次行七事。所以出家人呢前面讲过了，就是说出家人不自己耕地煮饭，是吧？就是说出来化缘 啊，新型平等法，就是要自立其实，就是为不事故应行其师不是因为自己吃饭而来其师，是为了法故，是吧？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自己不吃饭就很了不起，就是说你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是为了利益众生的啊。我们老是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吧？所以你可以少吃一点，你不为其师而来行乞啊。为坏和合相故应其以团师为不受故应受彼时，不受故就是欲界的尊生呢欲界的尊生有两件事，一个饮食为食，男欲为食色食，就是说男欲是色，就是然后说身体呢是嘴巴，就是我常常在说报关神解的时候讲的尊生有两个两个非常重要的烦恼一个生死烦恼，一个是这个生烦恼，一个是戏，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烦恼，就是说这个一个是六道生死的烦恼，就是生死相续，一个呢烦恼相续，烦恼这烦恼相续就是身体的执着生死相续的烦恼就是男女欲望，就是这两的欲望呢都叫饮食师父上不是讲叫男女饮食，饮食男女是为大欲也因为一个国学的一位大师说四色性也，就是说对男女的这种欲望叫四色，就是对一见到男女，一见到男子心里面就有想法，一见到女子心里想法，这个是困在过去不是讲男女有朋友吗，就是他男女没有朋友，男女久了以后都会出问题，男女色也，就是到娑婆世界来男女就是色，就性色，就是所以四舍性也，他是这样讲，就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七思要七行七法就要破坏我们这个烦恼，破坏这个身体所以要七思平等七思破坏这个身体的这个烦恼破坏和合团死团死因及团死为不受故，不受色受相生受，什么叫不受呢，是吧？在上面介绍就是说修行的功夫就是说对这个色，因为男女这个色死它是要受的，就是吃饭吃到大米以后它是要受的，然后你要把这个受除掉，知道这个受乐苦或者说快乐或者这个受色它一受，那么说你这个色不坏的话，你这个受了一定在相续。而这个受是什么呢？我们讲在生活中来讲的话，有这个叫无盖，就是贪嗔痴慢疑，是吧？就是他讲的有无盖烦恼，无盖烦恼就是财色名食睡，就是说财很多钱财。就是物资如果你要是对身体的执着这个财色名食睡都会出来，是吧？因为我们身体嘛需要财嘛，有色嘛，就男女色名就自己的名望，就是好看啦面子啊，就是食就是吃饭，就是该睡觉贪婪，就是养鱼吃，这叫小五盖。大五盖呢就是贪欲，不断的增强我们身体的贪欲，增长我们意念的贪欲，嗔恚有贪欲贪不到呢苦跟乐甜跟苦这种种它必有贪跟嗔出来 有嗔，有嗔呢，有贪嗔就痴，痴就是睡眠，是吧？痴后面就掉毁就是掉主啊，就是掉主，然后呢，疑就怀疑，到底有没有因果存在呢？就是说，人身体的烦恼、男女的烦恼，都会增强我们对因果的怀疑心。就是一个人在恶业里面居久了，他一定不会相信因果的，就是对因果基本都不信了，他这个怀疑心呢、就因果不信了，就是吧？就是说不信这个就从根本上去解释出了，是吧？所以我们心不清净呢，都是因为这些烦恼把它盖住了，就是我们对身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弃施？弃施叫破坏你的身体，破坏你的身体，破坏这个受啊，就可以破坏男女，就是吧？男女的欲就没有了，身体的这个受没有了，男女的欲就没有了。这两个破坏以后的话，你自然而然就获得清净。而这种清净呢，可以把这五盖给毁掉，是吧？这五盖就是财身鄙视睡啊、贪嗔、贪欲、嗔恚啊、睡眠、掉毁疑、怀疑法都可以去掉。所以大家要对这个要重视起来。就是说，如果你这上面没有功夫的话，那就证明你的五盖会现前。你五盖一旦现前了，你的清净心就没有了，彻底的把你这个本来的面目给遮盖了。你就是享受身体的五欲快乐，享受男女的这些，就说虽然我们没有男女，这个出家没有男女相，是的，但是这个受在啊，真是受在的话，男女躲不掉了，是吧？就是说，你看到男女，就是眼睛看也是啊，是吧？其实男女看，就比例来讲嘛，你看手机的时候，里面好多男男女女的，你眼睛在贪这个色，但是我们肯定不敢去跟男女直接来了，是吧？那你在手机里谁能看得到？是吧？所以你在默默的在后面造业，谁能知道？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讲名字不限，暗流啊，这个暗流更危险啊。就他不如找一个妻子在家里面了，是吧？你还可以，因为妻子这是一时，长时间的你就不会了，是不是？但这个手机拿在手上，一直到死，你看到七八十岁还在玩手机啊，是吧？就是说，男女这一块，我估计五六十岁就不行了吧，是吧？他慢慢就会淡薄了。但是这个手机到八十岁他还想看，就是那到九十岁他还想看。你不觉得这个东西这个没有终止的东西吗？这多危险啊，是吧？那为什么呢？因为五盖没有降伏。这五盖没降，小五盖大五盖没降。那五盖根本没有降伏的这意思是什么？就是身体的烦恼。身体啊，这个身体。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它永远不会老的，你知道吗？就是在我看了很多那个小视频的这个叫什么，就是男女的欲望，就到了八十岁睡在病床上快死了，他还看到医院那个护士站在边上喊他手去摸他，是吧？就是说你看人都病在床上快死了，他那个色性还不断，就是还会在那个地方爆发。就是说原因出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身体是根本，是烦恼的根本，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透它，看破它。如果你这个身体不看破它，你到死的时候糊涂了，你干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男女相就是受，对吧？所以这个受啊，我们眼受、耳受、身焉逼受，这个受是很重要的。要把受破掉，你首先呢要坏掉这个身体，要坏掉身体。就是说我们弃施的目的呢，就是那怎么坏这个身体？要观法平等，是吧？对吧？就是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第一个是什么啊？其实就是身体啊，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吃饭的时候不要去挑拣它，一定要观察到饭只是养身体而已，让身体能生存下去。第二呢，观法平等，那个夫妻相应故啊。那么说，为一切尊生起始，才能利益尊生，为尊生求福田故。这样的去起始，那么说身子受就破了，身受一破，男女受就破了，是吧？男女一破了，你就解脱了，就这样，根本就解脱了。 比如说你要过了这样，你过了蓝雨关，你什么关都过了。这个我告诉你，因为蓝雨是意，知道吗？意意它是通色声香味触的，就是说你的身体眼睛是色，耳朵声音，鼻子是色声香味触，对吧？到后面就是法，就是意，就是眼耳鼻舌身，后面意，意是多舌六根，就这样，就是说这六根都在意上。所以呢，所以蓝雨就是意，就这样意，就是说你要不断地从这个身体上坏了，你的意自然就没有，因为意是从眼耳鼻舌身出来的。如果眼耳鼻舌身你都坏，把它坏掉了，那我说你的意自然清净，意清净了法就出来了，是吧？你无盖就不会现前了，对吧？所以贪欲嗔恚啊、睡眠掉毁和这个疑法，哎，这大无盖，是吧？或者说财神名食睡这小五盖都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讲，就是说为不思故应行七十为坏和合之相，我们身体叫和合之相，为坏和合之相应起团丝，就这样，团丝就是手抓食，就是我们拿筷子吃，就这样，在吃的时候为不受故应受彼食，为不受就是把这个受色受相现的这个受去掉，你自然就会详行时就很好解脱了。这样你看我们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他没有跟讲观想是苦，没再讲，也没讲观识是苦，讲观受是苦。因为受是色法之根本之头，是吧？受解脱了后面就好修了，是吧？所以这个受是对身体啊至关重要，是吧？所以我们修行比较好的人的话，他会改变。像虚云老和尚，他就每天日食一餐，若不捣蛋，是吧？他身体呀、他对这个身体的这个清净啊，所以身体就有变化。就身体啊，他一年洗一次头，是吧？一时一年洗一次脸了洗一次澡，或者是他都不刷牙了，就听说。也就是说他一年搞一次，就是他身上都有香味，是吧？就为什么他身上他一年真的不洗澡都有香味呢？就是清净心就出来了，他一定修，就是说一定要去修行呢，不断地观察修行，你身体就一定很香。你在一些云珠山那些老和尚老和尚那个茅棚里面了，各种茅棚里面了，就是我们发现了，你到他茅棚里去看一看，就是说我以前云珠山这个老和尚嘛，他说在一个闭关楼子里面，他说接待我们，是吧？我们这些都拜访他，你发现吗？他里面很脏很脏的，到处很乱的，但是你发现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是吧？就是说你要到你们房间里面去吧，或者是在哪个房间里面，你就发现你搞得很干净的味道都还在，就是因为味道证明了你这个出家的修行，出家修行越清净，房间里就一点没有味道，是吧？所以你要修出你房间里面都有沉香味道，就是要修出味道香味出来不要里面都是臭味。那么说吃肉的人他根本就做不到了，是吧？是吧？天天啃肉吃啊，他这身上都是肉味，是吧？都是臭味啊，还有那个血液里面流出来都是那一种腥味啊，都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你要紧紧记住，你老是喜欢吃东西，这个人身上绝对不会有好的味道。就是那反家里天天到街上去买东西，天天到街上买东西，特别女人喜欢老是买东西回来吃，一到外面去就带了一大堆东西回来了，是吧？一大包什么辣条什么东西都拿回来了，在反家里慢慢吃。你这样的你身上会有好的味道吗？你老是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那天天有人寄东西过来，寄吃的东西过来，就是说，那说你这样的人。贪着于嘴巴的一点味道，贪了是吧？受吗？受味道吗？有饭吃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买那么多吃的东西呢？就是一出去给一大篮子回来，是吧？有人还给我们送过来，师傅这个给你了一大袋子，然后我又没吃，我真的吃了，我有一次给吃了辣条，把我咽喉都好像 还有吃出癌症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毛主席我搞吃的东西，所以一天还吃三餐，我们讲断食嘛，断食就是说早上也吃，吃的肚子很撑，中午也吃，吃的肚子很撑，晚上还吃撑。你看现在中国人就是喜欢晚上请客是吧，晚上吃了个饭讲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说晚上不劳动，干嘛晚上吃那么饱呢？就是晚上吃饭那一餐完全是非常浪费的，对身体非常，我们的胃啊到了中午就休息了，你早上吃好，中午吃的差不多，吃半饱，吃七分饱，也不能吃得太饱。就是你仅仅记住，如果你感觉到每天肚子吃得撑，那不是一种吉祥迹象，知道？你感觉到吃着肚子还有点饿饿的，知道？就差不多了，你就不要吃了，知道？所以就是人真正的要吃不了，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身体活动非常少，所以需要的吃的东西啊很少。我每次吃饭，我感觉到真是多了，我拿碗来，你看我都掂一下。怎么这么重啊，是不是好多东西啊，我一下拿下去也不好意思，就是太重，每次搞着那个一碗饭。后来我就问嘛，隐喻是说那个碗好小啊，他说我碗好小，里面装那么一点点饭，再不搞一点就没有了，就是，所以我感觉到每次饭都好多的感觉，就是，就真觉得吃饭吃好多，我就感觉到自己一吃就饱了。我说为什么，我感觉到我身体很棒啊，就是消化吃饭也很香啊，就是说得好像肚子也没有出问题啊，就身上没有出什么问题，为什么吃饭？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出家人获得量太少了，知道？就是说我们你看下了定又回到房间，要不就打坐，要不就是睡一下，然后开始三年一直坐在那念巴拉巴拉巴拉念，念根本就没有动嘛，胃哪里动了呢？但是念完以后回到你看两个小时结束以后，到房间坐一下开始又吃饭，吃得饱饱的休息一下，我们坐这个你看还没活动，到现在还没活动，肚子里还饱饱的，等一下要如果吃晚饭又接着吃，里面完全是饱的，就是肚子一点都不没有饿过，就是找不到饿的感觉，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获得量太少，所以不要吃的太多，所以一定要保持肚子空一点，是半饱，知道？所以所有的动物啊都吃两餐，所以我们人是吃三餐，就是你看所有的动物，猫是不吃晚饭的，狗是不吃中午饭的，是吧？我们人应该也是不吃晚饭的，因为我们吃天食，吃佛食，不吃鬼食，是吧？畜生食，晚上跟夜里面叫鬼食、畜生食，中午是佛食，早晨是天人食，所以我们可以吃天人食。中午吃，晚上可以不吃了，知道？你要想吃的话，吃点什么牛奶呀，搞一点水喝一喝就可以了，不要去吃大米，不要放谷子。还有一种叫做我们讲，就是说这个精神食啊，精神食，就是说你看天人呢，他就是看一下就饱了，还有气食。就是啊，他坐在那个地方吸气，他就可以保证自己是很饱的，就是。还有呢叫法食，法食的话就是有法，他只要有法，肚子永远不会饿的。所以到极乐世界常约为师，就叫法食，就是。所以我们吃饭有种种方法来吃，要学会法食。你肚子老是吃食，你说一个人没有法食，他就可能会去气食，或者说。吃这个就感官上的食，或者说气食，以气来复食，比如说呼吸，然后你可以七天不吃饭，就用气撑着，就这样。这样，他说这个要不就是食物，就是专程吃这个食物，吃大米，这样。所以我们可能可以用别的方法来吃，是吧？米尽量的少吃，就这样。你可以去说打打坐啊。可以这个色身相互说法它都有气体的多看看绿色的东西可能会养肺呀看看黄色的东西可能是养什么养这个什么，或者说你看看就是说青黄赤白所有的人你看这蓝空是吧，可能它都可以达到一种饮食， 是吧？到后面就是法是空性，佛性，我念空量，是吧？就是说一切都是佛性，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觉，没有受者相，我念在法时，要学会法时，就学会呢气时，第三个呢是粮食，知道？所以我们要有准准时，不要老是盯住粮食不放，知道？所以天人到了天上，到了我们这个色界天，是吧？就要到我们天上去，就没有这个米食，没有这个粮食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啊，就是说要不一定，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不一定非要啊用大米吃。你一天到晚就想着锅里面那点饭，从早上啊想着饭，然后就等着中午吃饭，要等着晚上吃饭，你专程想着锅里那些米，是吧？所以你把很多的心思就花在这个吃饭上面去了，根本没有心思修道了。这样就是说多学会呢，或者气识啊，天人识啊，就这样，天人识，或者说啊参约为识，到极乐世界都是参约为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
途苦，恶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
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
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